我们同心祷告。主，使我们更爱你，使我们更认识你，更顺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再一起打开希伯来书新约，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新约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礼拜堂共用的圣经是324面，324礼拜堂共用圣经。我们从25节看起，你们总要谨慎，不可气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那些气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当时他的声音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但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能震动的长存。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这几天我相信我们所看到的是，所知道的是，好事坏事都有，叫人兴奋的60周年的国庆的这个检阅，昨天晚上的中秋，那么据说这一次的月亮是20多年来最亮最圆，而且能够看到的这个天数也是最长。我向来都记得中秋节每一次都是天不作美，都是下起雨的。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每一次要过一个浪漫的中秋节，总是呢都没有机会，到一半呢就是下起雨来，我们就草草了事收了，不能够在户外。接着是风灾、水灾，还地震。印尼的地震，今天早上早报给我们看见，据说活埋了4000人。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过日子，好事坏事都一起来。我们很需要对这一个世界有一个很清楚很全面的一个认识，到底世界，我们所活的这世界是怎么一回事，到底什么是今生，什么是人所拥有人生命生活的这一切事情，除了这一切是不是什么都没了，是不是关乎存活的事情就是只有眼前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不是只有我们能够听到经验到的，那看不见跟更大的不能够经验到的，到底有没有那些事。我们今天早上来到希伯来书的最后的这个将近末了，下一个月我们就结束整本希伯来书的这个学习。希伯来书的这个读者跟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的情形是，当年读这本书的时候的弟兄姐妹信徒，他们是在相当困难的日子里面读这本书。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今年在这里学习希伯来书，特别是在新加坡，相对而言我们是在一种非常安定相当富足，虽然我们也有金融风暴，不过总算我们挨得过，甚至呢我们很快可能就会翻过来，而且生龙活虎。我们是在一个相当不错的情况底下来看这卷书，可能也就因为这样子，其中的那一种的落差，那个差别， 要我们真的是用我们的智慧跟用我们敏感的心来去这个弥补，来去把它这个中间缩短，不然的话我们可能也不能够很好的领受希伯来书作者，特别是神语重心长而且非常严肃认真的所托付给他的话。他告诉我们说，这个受造之物都要挪去，而且上帝要震动天震动地，只有一个永不震动的，是上帝亲自再一次为我们给我们换来，给我们争取，给我们呢造成的，那才是不能够震动的。而今天我们要知道说，我们要明白这一切，我们活在一方面是这个短暂，会被震动，会被挪移的，会有种种的这个打击，种种的不好，甚至腐朽破坏伤害。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不单只是如此，我们属于一个不震动的国，这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要提醒我们。我们不是只是庆幸我们在新加坡这样很特别的这样的一个地方，40多年前或者更早，60多年前也好，谁会想到这样的一块小小的一个岛能够在今天能够在这里可以过这样一种富裕，真的是如果不是世界最好，也应该不会是太差的一个地方。谁会想到在一个没有天然资源什么都没有的一个地方，今天它能够让人存活，能够过这么富足的这个生活。我今天早上胡思乱想，再看看那块地图，会不会新加坡呢是不知道多少次的这个地震慢慢震啊，然后离开马来西亚的南端，难道不是吗？你把它再推回去好像很吻合的。也就是说，自古以来地震是常常发生的事，不是因为耶稣要来了所以最近特别多。也许这句话对你来讲很刺耳，但是这个是事实。在历史里面是时候，在这个时候，在这些年间，地震会非常的频繁。美国还在等一个应该发生的大地震，还没发生，那个是有记录可循的。这一次印尼的这个地震也是在预料的之中，4年前就已经有专家讲迟早要发生的。现在我们要看看更重要的是，圣经怎么样帮助我们看我们这个今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其实今生的苦难，今生的这个所谓灾害，圣经早就告诉我们说这个是不可免的，这是必然的。那其中什么原因？原因是很多很多，它不单单只是一个原因，因为这是被造，这个是借着上帝的命令跟权柄托住的。这也是希伯来书第一章所告诉我们的。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节经文，希伯来书第一章第3节，他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如果你还记得创世纪第一章，这个整个被造界的存活来自于上帝说，来自于上帝说要有他的这个存活的本身，从来就不是他自己本身自然而然的，他是被造的。被造的就是说他是依附在一个创造，而这里
说上帝用他的权能和命令托住万有。这个万有本身，这个被造，本来就是什么时候任何的时候它都能够消逝，它能够时候败坏，它都能够腐坏，它之所以能够不断生生不息的还存有，那是创造主给他的机会，给他的可能。上帝说，看，让这些各从其类生养众多，让这些能够继续不断的存活开发，包括人。亚当本来是土人，上帝向他吹气，使到他成为能够活，而这个气不是因为他与生俱来的，他是被赋予的，是外在而来的。而既然不是与生俱来，物质本身就没有那种与生俱来的永恒性跟长远性，它总有它的衰弱，跟总有它出问题的这个时候。但是这无所谓，就让这一切过去，因为上帝带领这个被造界会到一个永恒不改变不会朽坏，这是神的一个美好的这个心意。神跟着这个被造界一起往，要带领被造界往一个永不朽坏的那个境界，而且是他自己本身承担这一切，也是他自己呢促成这一切。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能够说我们已经得了那不能震动的国呢？他凭什么？他凭什么跟那些弟兄姐妹说，我们这些读这封信的人，这些已经信了上帝信了主耶稣的，为什么他能够说我们已经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呢？我们要再搞清楚这一件事。刚才我们所读的第一章的第三节那里，我们其实已经看到，他说耶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上帝本体的真相，常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这个是指他托住这个现有的。但是当我们来到这个第八节的时候，第一章第八节，这里说论到子，却说就是主耶稣，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度是正直的。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坐在宝座上，坐在一个永远不会再被震动的国度上面，他是主，他是王。而这永远的这个国度，他跟我们证明是不会再朽坏，因为他胜过死，他能够在死亡能够在朽坏的当中再从中走出来，向我们证明上帝胜过死，胜过这个是整个这个被造界那个最根本的挑战那个问题。当然跟死还有两个相关的问题呢，就是罪还有那个恶者。但是死已经被胜过，也表明着那恶跟罪已经胜，胜过这几件最根本的事情，而成为永远的王，给我们开创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国度，也使我们借着他能够重新属于他，能够重新在这样的一个国度的里面。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能够说我们是已经得了不能震动的国。我们再看几节的经文来加深我们这样的一个印象。第二章第九节，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 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原来那为万物所属，注意这些话，为万物所本的，看到吗？我们的这一个被造界是因着他，是借着他的，但是他为我们尝了死味，也从中经过，做什么呢？继续看下去，要领那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成全，本是何以的。进荣耀，这是另外一个的讲法，同样一件事。那一个永远不能震动，不会再被震动的，在这里，这个是我们所看不见，这不是我们眼前能够看的，但是这个不是一个空洞的一个思想，这个也不是一个人在对现今的那一种失望、绝望、害怕，或者呢，因着看到现今的不可靠，产生了一种永恒不朽坏的观念跟思想，不是的。书很多时候是这样子讲，其实这种讲法也是一种的解释，一种非常唯心的解释，一种理论。但是在圣经里面是用事实来告诉我们的，是上帝借着主耶稣真正成为肉身，在历史当中发生，而证明胜过死亡，胜过罪，又是主，他是真是一个新的国度，一个新的存活的那一种可能的景况里面的那一位，因为他本身就是第一位，胜过今生种种的败坏跟不肯定。希伯来书的作者呢，一直不断的在一次把信徒的注意力一直不断的再一次引到上帝自己本身。在这里呢，我发现到说，我们往往跟希伯来书或者说跟上帝的教导有一个偏差。我们在面对今生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是只是看到我们何等的幸运，或者是我们看到我们怎么不在那种灾难的这个里面。但是圣经神每一次是要我们重新看到他自己，这里不是谁比谁幸运的这个问题，那4000个活埋在废墟里面，你说他们是活该的吗？你说他们是为什么会遭受这一场灾难？我觉得在这个时候，任何一种的解释都是多余的。事情就是发生了。那我们这一些不在里面，新加坡是不在这个地震的区里面，是因为这个所谓的板块的这个问题。就说我们不会遭受地震这样的一个事情，那我们怎么看这件事？我们比较幸运，我们蒙主祝福。我想要这样子说也不见得讲得过去，没有圣经根据。我们只能够说，既然我们免去这些灾，上帝要我们做什么？我想问这个问题呢，还重要过去解释为什么我们不会受地震。大家也知道，如果你有一点点的地理常识，台湾这一块美丽的宝岛虽然美丽，但是它天生呢，它其实它是听说它是地震震出来的，它就是躺在那个地壳会挪动，那个地震一定会发生的地方。我想当年的国民党一定是搞错，
怎么会选撤退或者是去跑到那个地方去？你就是碰到一个这样的一个地，它本来就是会发生地震的，而我们在这里不会发生地震，我们要做什么呢？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勉励那一些在苦难当中、在灾难当中被打击的人，要想到这个不能震动跟不会震动的国，不是只是一种精神上的寄托。其实从十二章一开始，他就这样子说，我们看十二章，我们有这么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如果说在苦难打击里面，又因着知道自己已经是属于一个不震动的国，虽然在眼前在现世是会种种的震动，都要呢不放弃，而且是要采取这样的一种态度跟心态，就是呢不要让那些会缠绕我们的罪缠绕我们，一定要摆脱，要放下，使到我们能够奔向呢那一个上帝美好的那一个生命之路。他接着下来就讲了这么段的一段话，然后到十二节他说，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歪脚，反得痊愈。很有趣的，他说是要把那个路、把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我们知道说，道路在圣经里面往往就是指上帝的话，上帝的那一种所要的那种生活方式。他说我们不要放弃，如果在苦难、在这样的种种的打击底下都不要放弃，今天我们在这样一种安逸顺利的，我想我们知道我们更应该怎么做。我们体会现实的这个安逸，还有我们已经知道我们有那不可震动的国的事实，是不是我们更应该比任何人更加倍的在主的这个道跟主的生活的上面更加认真的来回应主，来照着主自己的心意，主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所显的那一种新的一种生活方式。所以他接下来就说十四节，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主，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你们沾染污秽，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短短的这几句话，让我们再反省一下我们四周围，我们从报纸上所看到的，今天我们在这个安逸、这个大有前途、大可施展、大可赚取的这个国家、这个时间里面，到底我们做了什么事？我们在做些什么事？他说你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我们常常都知道吃饱没事情做，找人笑骂，福建人说这个吃饱太硬，切刷切杀。所以安逸，安逸也是要很小心去处理的。安逸跟平安
富足，我们不是只是开感恩会而已，我们还要更小心，要不然他就栽在我们的手中。历史告诉我们，多少的朝代，多少的这个家，难道不是在走到最高峰的时候开始腐败？罗马帝国以及我们中国的改朝换代，是不是我们不能够好好的处成功，处平安，处这个美好的条件情况？为什么在我们无忧无虑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败坏？你开始看新加坡，我们开始在富足优异的社会的这种生活方式里面，我们开始，我们已经在开始，让我们再次小心的读希伯来书。他说要追求圣洁。什么叫做追求圣洁？其实圣洁是没办法追求的，因为圣洁是没有办法使我们从不圣洁成为圣洁，因为圣洁就只有是上帝。那既然如此，为什么他说要追求圣洁？我想这是一种人的语言的表达方式，是说我们不断地向着上帝，而跟圣洁的主不断地保持的那一种关系。这也是希伯来书从开始一直到这里，在我们跟上帝之间有一位圣洁的主中保耶稣基督，叫我们这个不圣洁的能够到他的圣洁的主的面前。所以我们敢说，我们追求圣洁不是因为我们有条件，我们有本事，而是因为我们奉这一个呢为我们献上遮盖涂抹并且是圣洁的这个羔羊，我们肯定能够到上帝的面前。这叫做追求圣洁。还是因着有一位主耶稣基督使到我们能够站在圣洁的主的面前。那么如果我们翻到旧约去的话，他给我们的帮助就更大。利未记十九章，我们大家一起翻利未记第十九章。这里面把圣洁很具体的这个表达出来。利未记十九章，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那么什么圣洁呢？如果你只停在这里不再继续读下去，正如许许多多讲圣洁的属灵书籍，就会把我们带到不错误的圣洁的观念里面去。在教会传统里面有很多所谓的圣洁，追求圣洁生命的讲法。各位，我们看看圣经的直截了当清楚具体，什么叫做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是圣洁的。第三节，你们个人都当孝敬父母，也要守我的安息日，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不可偏向虚浮的神。第一个具体的吩咐就是孝敬父母。接着下来第九、第十一、第十三、第十五、第十七、第十九、第二十、二十三，每一段都一段告诉你说什么叫做圣洁。圣洁就是去做这些事。圣洁不是灵修，不是在那边练灵性，圣洁是去活。而在这边呢很独特的，在整个摩西五经里面，每次讲到神的吩咐的时候，一定是由神的事情先开始的， 一定是先讲到上帝呢是不可被取代的，是不可以呢被代替的，不可以被模糊的，并且一定要单单呢侍奉他，然后才讲到人跟对人应该怎么样。而讲到人对人的时候，一定是讲到父母，在这里里面却先讲孝敬父母。从这里你可以看到圣洁在旧约里面是很具体很实在的，实实在在那一种生活里面人人都可以做得到表达的事情。先讲孝敬父母，再讲守安息，这跟生命记也好，民数记也好，出埃及记都好，每次讲到上帝吩咐他的律法的时候，一定是先讲神，然后守安息，再讲到人。所以这里提醒我们，圣洁不是一个高不可攀，圣洁也不是一些拒人千里之外。第九节，圣洁是一种爱心。他说，在你们的地收庄各庄稼，不可各进田角，不可拾取所遗落，不可摘进葡萄树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一句话一直出现每一次。那么前面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什么神呢？我是圣洁的神。十一节，不可偷盗，不可欺骗，不可彼此说谎，不可只做的名假是亵渎你神的名。十三节，不可欺压你的邻舍，不可抢夺，还有雇工人的工价，不可在那里过夜，留到早晨等等。不可以欺负这一些缺少的、缺乏的，不要在他的这个短处上面去占他的这个便宜，这个叫做圣洁。各位，我们看看我们新加坡近年来，我们每天报纸所看到的那一些所谓的罪案，你可以看到许多违背这里的。当一个社会越没有公义，没有公平，越是想要多而想要更多，而这个要的多是损人利己，是霸占别人的时候，我们不用等地震，我们自己就会垮的。这一次中国庆祝60周年，有一个很讽刺的一个事情，就是要动用几十万甚至百万的维安的人员维持秩序，恐怕有动乱。你不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吊诡的事？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国家这个百姓真的站起来，尤其是他的军事。当我看到中国的海军的发展的时候，最叫我兴奋，因为我看过甲午风云那一套。在我年轻的时候，甲午风云、北洋水师在海军上的这个薄弱，因此遭受到外国的这个侵略，也没办法抵抗。我非常关注，我也非常支持中国建航空母舰，我一定会出钱。但是另外一方面，却要动用这么多的人来维持这个所谓安全。我希望10年、20年，或者下一个60年，中国在庆祝国庆的时候，是大家更自在、更轻松。在过去8年里面，世界的唯一的超级强国美国，但是你发现到他的官员、他的总统、他的高级官员到哪一个地方去，那种保安措施是比远远比以前更加的严重跟严厉。 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讽刺吗？为什么你的强盛，你的强大，却是使到你越会受到这个威胁，越会受到人家的攻击？这说明了什么？这反映了什么？圣经是说，我祝福你，叫你成为大国，使你成为大名，叫你成为别人的祝福。别人看到你的时候，会为你的强盛，会为你的这个强大感到欣慰，感到赞赏，而不会想说在你后花园或者你的这个脚跟那边擦一下砸一下你。罗马帝国当年何尝不是如此，如日中天，但是许许多多就等着有机会呢来伤害这个政权。为什么？没有别的，如果一个富足，一个强大，只是使自己更加的强大，更加的富足，并且甚至做出伤害别人跟欺压别人，这就会惹人反感。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我们，我们是有一个不震动的国，我们应该都比谁都有一种心里面有一种踏实，有那种把握，有那种安全感。为什么他一直要他的读者想起这件事？想起你有一个不震动的国，一个美好的一个永远，以至于我们在面对今生的时候，我们有一种不同的态度，有一种不同的想法，就是呢，我们不在今生，不留恋在今生，不以今生的德为我们的德。如果我们平安，如果我们能够过好日子，我们平常心，我们不是在好日子，在这个条件优厚的时候，我们去霸占，我们去建立我们的霸业，然后损人利己，然后让自己呢更加的强大，但是让别人遭受更大的痛苦。而如果我们要面对许许多多的挑战，许许多多的苦难，许许多多的不如意，他提醒我们坚忍，坚持忍下去，总会过去的。因为这里不论是再好或者再坏，它都会过去。我们不在这里，我们是在那永远不能动的这个国。各位弟兄姐妹，但愿希伯来书自己本身的话，在你自己的心里面产生一种刚强，一种的稳定，产生一种的这个力量。而这里呢，是叫我们更积极的，更健康的，更正面的，更符合上帝的那种心愿，来过我们在世的这样的一个日子。我们一定要好好把握我们在新加坡能够有的这一种安定、富足跟安逸，把握来做什么？把握来为上帝做更美好的事情，而不是我们只是在这里庆幸我们不会有风灾、水灾、地震，而我们糊里糊涂过日子。因为上帝把世界交给我们管，
是叫
我们去分配，是要我们去行使，叫我们去支配。我们要问，新加坡还有多少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优厚的这个日子里面，能够为神做更美好的事情呢？所以诗篇九十篇说，求你坚定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求你坚定。摩西感叹人生短暂，脆弱败坏，但是他不在那边呢消极，他只说，那么让我们有生之年，叫我们可以，叫我们能够的时候，我们愿意遵从，是用遵从你的话，
去做你喜悦的这个事情。我们还是可以以这一种积极的这个心态，以这一个去祝福人，这个成为别人的一个祝福，去在这个虽然仍旧风灾地震种种不如意的事情发生里面，耶稣提醒我们像一盏灯去照亮，不怕那个灯是多亮，就是不要把它放在斗底下。新加坡的教会，新加坡的基督徒，在人类的历史里面，我们要深深感觉到我们有这一个时刻，不是庆幸，不是因为上帝特别优待，但是就是一个我们能够去为主来做更美好的这个事。这样的日子不会永远的，它会过去的，但它过去就过去，我们现在既然有，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有那不能够动摇不能震动的国，我们就把我们的心思意念就放在主自己的这个身上，我们去与人和睦，我们去过圣洁的这个生活，我们带着爱心，我们带着为别人开创被人改善跟为着上帝自己的国自己的旨意，我们来去做更多的这个事情。禧年堂神给我们足够，也给我们有余，让我们在主的面前求，在接下来的日子的里面，我们可以为主呢做怎么样更多更好的这个事情，这肯定是主自己所喜悦的。我们已经有了不可震动的这个国，我们眼前我们一天带着感恩的心来过一天，如果我们有三十天我们过三十天，我们有三十年我们也是尽情的好好过三十年，不在乎长短，而是在乎我们此时此刻我们用什么心来过日子。希伯来书的这个作者不断的提醒，也只有当我们一直不断的每一天都想到上帝自己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心，一个正确的一个心，才是可以一直不断的呢被调整。愿主祝福我们，我们去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在你自己的面前感谢你，告诉我们我们已经在那不可震动的国里面，不管我们今生如何，我们总是属于你的，我们愿意每一天尊主你为大来过日子，发酸的腿，下垂的手，我们愿意重新再举起来，也让我们走在主你自己的道，走在主你自己的路上，不叫我们走在偏差的路，以至于我们自己的腿弄瘸了。感谢天父上帝，你已经为着主耶稣，借着主耶稣基督也为我们开创了一条又新又活，我们还可以每一天到主你自己的面前，随时成为我们的帮助、赦免、医治跟引导。我们虽然不配，我们虽然软弱，但我们能够在你圣洁主的面前站立，因为有一位圣洁的主耶稣基督使我们圣洁。我们向你感恩，感谢你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一切，叫我们在今生不论如何怎么样的情况的当中，做你自己的儿女，讨主你自己的喜悦。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